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7月20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财政部长鲁钦和中国谈判代表谈得很好。特朗普谴责伊朗扣留英国邮轮，说伊朗总是在制造事端。美国重量级参议员再推法案，防止解禁华为。此外，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和中国网络监管部门的互动，双方交流经验，想达成一些交易，特别令到俄罗斯社会关注和担心。他解释说，他说，几乎每次这样的活动，大众都高呼这里不是中国的口号，好像莫斯科萨哈罗夫大街上举行的大型集会，很多示威者都说中国公司帮普京控制互联网，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设备和技术，但是大众抗议俄罗斯的网络审查将会都跟中国一样。这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说，财政部长鲁钦和中国代表谈得很好。目前有来自中国的迹象显示，两国官员有可能举行面对面的会谈，结束历时一年多的贸易战。美中两国官员在星期四通过电话，财长鲁钦说随后可能会有面对面的会谈。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鲁钦部长确实是和中国有一次通话，他们谈得非常好。特朗普说，中国近30年来最差的经济数字有可能推动会谈。他说，我们正在跟中国打交道，他们的情况不是很好，他们今年是27年来最差的一年，我们是离开最好的一年，我们会看看会发生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扣留两艘英国邮轮之后说，伊朗总是在制造事端。特朗普在白宫蓝草坪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我们听说是一手，我们听说是两手，我们将会和英国合作，我们和英国未有书面的协议，但我认为我们有一个长期存在的协议。据伊朗武装部队的一个分支警卫队说，伊朗海事当局因悬挂英国国旗邮轮不遵守国际海事规则而要求将它扣留。邮轮在驶往沙特阿拉伯途中被身份不明的小型船只和直升机接近之后，往北驶向伊朗。船主表示没办法和该船取得联系，船上有23名的人员。美国国会3位重量级参议员星期四再推一项法案，禁止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从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中除名。他们认为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罗姆尼、卢比奥和柯斯林3位共和党籍参议员仲敦促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将类似的条文写入去2020年国防开支法案。他们提出的2019年禁止华为法案要求在商务部长认证华为不再是国家安全威胁之前，禁止将华为从实体清单中撤除。按照他们推出的法案，美国商务部长必须认证华为或其高层管理人员在认证前的5年内都没有从事违反美国或联合国制裁令的活动。华为在这5年期间并没有从事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华为不会对美国电信系统或关键基础设施构成持续威胁，并且不会对美国民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构成威胁。罗姆尼参议员说，在国会继续采取措施捍卫国家安全免受中国威胁之前，确保华为不能够进入美国关键的电信基础设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大部分地区正处于热浪之中，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气温已经很高，预计周末气温将会攀升至破纪录的水平。有关部门警告民众要多些饮水。 气象预报话，喺星期六一啲地区可能会进入历史最高嘅气温，超过8700万美国人生活喺呢啲受热浪影响嘅地区。美国首都华盛顿嘅气温预计将会升到去摄氏43.3度。气象学家话喺短时间之内，华盛顿嘅天气将会同加州嘅死亡谷一样咁炎热。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员卡宾话：呢一次热浪将系短暂而灼热噶。国家气象局警告话：如果唔采取预防措施，危险嘅高温同埋潮湿可能会好快导致中暑。美国环境保护局最近发布嘅即时空气品质跟踪报告称，东岸空气品质对包括老年人同埋儿童在内嘅敏感人群嚟讲系唔健康噶。历时两年多的中国访问学者张莹颖遇害案量刑宣判，被告人克里斯滕森被判终身监禁，将不得保释、假释、减刑或保外就医。由于陪审团内部意见不一，这件案件未能够按照检察官的要求判处死刑。检察官米尔希泽和张莹颖的家人在结果宣布之后发表声明，对判决表示遗憾和理解。他说，今日我们站在这里，绑架和杀害了伊利诺伊州大学中国访问学者张莹颖的被告被判刑，他已经为他令人发指的行为付出代价。今日陪审团未能够就被告是否应该被判死刑而做出一致裁决，所以他会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并且在监狱中死去。这是他做出可怕行径的应有下场。美国联邦法院陪审团制度遵循一致裁决的原则。1946年颁布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1条 A 款规定，裁决必须是一致作出的。它应当由陪审团在公开的法庭上递交给法官。明尼苏达州云法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周东表示，陪审团一致裁决的原则体现了美国的民主理念。他说，大多数陪审员认为要死刑，少数人不支持死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开放程度。在美中贸易战历时一年多之后，美中两国分手已经在进行，美国正在思考怎样去继续维持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中经济分手指的是美中经济走向几十年来融合的反面，贸易和投资的相对减少，供应链在重新调整，研究和创新互相依存的生态系统在减少。在美中贸易战进行了一年多之后，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分手的趋势正在变成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应该如何维持自己在全球的地位，一些学者专家7月18日星期四在布鲁金斯学会展述了自己的观点。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认为，美国应当在资金和人才资源上下功夫。李成说，他认为在这个的竞争中，美国应该做两件事，一个是资金，第二是人才、人力资源。他认为美国的国会和政府应该努力地改善这两方面。美国需要就预算和移民政策方面进行讨论，研究怎样从世界各地招募人才来，预防美国被孤立。美国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建议，美国应该将大部分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墨西哥以及印度这样的低成本国家，这样美国就能够好好的发展。美国应当向全球供应商和一些国家发出明确的信息，告诉他们听，美国可以将他们变成好像中国这样的全球最大的制造工厂。美国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说，美国希望向全球公司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离开中国最好进入北美，但即使你进入印度也是好好，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中国大部分的影响力来自于它仍然存在的贸易顺差，并且它利用这些钱来赢得全球影响力，而中国的影响力正是源于它的制造能力。阿特金森说，他认为美国应该有一个阿波罗登月一样的任务， 以使美国的制造业变成自动化，利用机械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来保证美国能够有中国这样的大规模制造能力。如果美国这样做，就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伤害，对美国来讲会很好。亦都有其他的专家认为，不能够期望在美中贸易谈判之中和中国政府达成长期协议。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切实际。他们说，如果美国想要维持在全球的地位，就应当为未来投资，应该在基础研究方面进行投资，而不是好像政府一直在做的直接补贴特定的行业。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退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但是美国很多公司却在向前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美国一些最大的公司正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尽管地方政府都未有这样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些是互联网的大脑，储存在巨大计算机仓库中，被称为数据中心。每一次点击、轻击和滑动都会经过某个数据中心。道明尼资源公司的斯坦·布莱克威尔说，
And you're sitting right now in Northern Virginia. You're right in the center of the largest data center.
他说，你现在坐在维吉尼亚州北部，你正在处在世界最大的数据中心市场的中心。斯坦·布莱克威尔是道明尼资源公司的经济发展主管。道明尼资源公司负责整个地区的电力，其中包括华盛顿特区。北维吉尼亚是世界上数据中心最多的地方。布莱克威尔说，每个数据中心大约消耗3000万千瓦的电力。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普通住宅的用电量是4000瓦。这些非常耗电的建筑属于一些科技巨头脸书、微软以及谷歌。这些公司计算从可再生能源中获取全部电力。布莱恩·贾努斯是微软的能源经理。他说，重要的是他们创建的留下了积极宝贵的遗产。他们不是使用化石燃料的基础上创建，而是在新一代的风能、水电和太阳能技术的基础上创建。很多公司亦愿意努力推进清洁能源的使用。脸书帮助修改州的规定，以便道明尼资源公司可以出售来自3个太阳能发电厂的电力，并建造另外3个太阳能电厂。布莱克威尔说，脸书推动了这个改变和新的关税，他们对此非常满意。很多公司愿意为可再生能源支付额外费用，不过近年来由于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大幅下降，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再需要这样做。因此，当道明尼资源公司提交建造更多燃气发电厂以满足需求增长的计划时，微软、亚马逊、苹果和其他7家公司自信监管部门说，不是我们想要可再生能源。简老师说，他们真的明白公共事业公司为什么要谈论建造新的化石燃料电厂，而这些电厂实际上可能只有几年的使用寿命，然后他们的付出就会因为风能和太阳能与存储设备的结合而大打折扣。布莱克威尔说，道明尼公司更加喜欢混合使用多种能源来提高可靠性，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布莱克威尔说，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你有非常划算的电池技术和大量的太阳能，或者会取代天然气，但是今日这种情况不存在。从汽车到零售，美国各地的大公司都要求地方政府提供可再生能源，否则他们将在其他地方建厂。阿拉巴马州公共服务专员杰里米·奥登亲眼目睹这一点。他说，他们在阿拉巴马州做出的第一个使用太阳能的决定，完全是因为沃尔玛。沃尔玛公司决定进入阿拉巴马州并使用太阳能。当政府不将气候变化作为优先事项的时候，有时私营部门会起到带头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在华盛顿报道。
在俄罗斯的网络和新闻审查日益加紧，更多网站被封，很多社交媒体面临越来越大压力之际，中国和俄罗斯网络监管机构继续互动，双方主管官员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网络监管是否走向中国道路，和使用中国经验成为俄罗斯社会以及一些抗议活动中的关注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电信监管局发表的新闻公布说，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庄荣文所率领的代表团访俄。俄罗斯电信监管局局长扎罗夫星期三在莫斯科会晤了庄荣文。庄荣文一行听取了报告，双方决定继续加强合作。庄荣文同时仲兼任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务。和两国其他政府部门一样，中俄两国网络监管部门亦都在这里更多互动。扎罗夫曾经访问过中国，参加有关活动和会晤中国相关官员。路透社报道说，庄荣文一行仲访问了俄罗斯搜索引擎公司 Yandex 和卡巴斯基实验室。 Yandex 被称为俄罗斯的谷歌，研发防毒软件的卡巴斯基实验室被媒体报道和俄罗斯安全机构关系密切。这一次两国网络监管官员的最新会晤，正值俄罗斯进一步加紧对互联网的控制，除了为配合网络监管，俄罗斯不断有新的立法出台外，面书、推特和其他的社交媒体都在俄罗斯遇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面书和推特因为没有按照俄罗斯监管部门的要求，将储存俄罗斯用户个人资料的服务器设置在俄罗斯境内，没多久之前已经分别被罚款。职业社交网站领英因为拒绝了相关要求，2016年就已经被俄罗斯封网列入黑名单。电信监管局因为类似的理由，去年曾经封杀社交媒体 Telegram， 但效果不好。 Telegram 被屏蔽后，曾一度导致同样使用这个社交媒体的一些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俄罗斯金融业、商业公司和媒体，甚至政府机构的工作遇到困难。中国社交媒体抖音目前在俄罗斯青少年之中日益受到欢迎。电信监管局在庄荣文到访之前表示，抖音准备配合封杀那些俄罗斯所认为的非法用户，并且准备将俄罗斯用户的个人资料储存在俄罗斯境内。俄罗斯监管部门仲时常要求社交媒体撤走那些他们认为违反俄罗斯法律的资料。两日前，电信监管局要求面书撤除在俄罗斯国徽的背景上面印有纳税标志的图片，否则将再次面临罚款。2008年成立的电信监管局主要负责监管网络和新闻媒体。这一家机构目前越来越成为普京政府进一步严控俄罗斯社会的重要工具。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电信监管局的角色日益重要，更多的网站被屏蔽，更多的新闻媒体受到警告。持自由派立场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著名人权机构索瓦等都曾遭受这一家监管机构的警告。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反对派活动人士古德科夫目前流亡国外，批评普京的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想注册媒体时都遭到电信监管局的拒绝。2012年时，电信监管局曾经要求维基百科撤走其网站上的25篇文章，2015年要求限制访问俄文版维基百科的一篇文章。最近两年来，很多俄罗斯媒体曾经报道普京亲信国有的对外贸易银行总裁科斯金与旅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为旅程人购买豪宅，还报道过一名来自白俄罗斯的伴游女郎透露的资料，那个就是亲克里姆林宫财阀里帕斯卡与普京的前外交顾问普里霍季科在游艇上讨论俄美关系。这些报道在电信监管局的要求下都被撤除。批评普京的界限网站、前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的网站、每日日记等等，都在2014年成为第一批因为政治立场遭到电信监管局封杀的网站。电信监管局今年春季已经要求翻墙软件 VPN 的一些持有人应该使用俄罗斯所开列的被禁网站黑名单。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这样的一种气氛下，俄罗斯和中国网络监管部门的互动、双方交流经验、想达成哪些交易，特别是使俄罗斯社会关注和担心。他说，最近这几年来， 很多反政府游行或者是捍卫新闻和网络自由的示威活动中，几乎都会提到政府对互联网和新闻自由的审查，以及中国在这个过程之中所扮演的角色。
Наказы такой манифестации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скандируют «Здесь вам не Китай».
尼科利斯基说，几乎每一次这样的活动，大众都高呼这里不是中国的口号，好像在莫斯科哈萨罗夫大街上举行的大型集会，很多的示威者都说，中国公司帮普京控制互联网，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设备和技术，或者是大众抗议俄罗斯的网络审查将和中国一样。尼科利斯基认为，如果真的是这样，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将会变得更坏，但俄罗斯互联网审查仿制不到中国，因为两国互联网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两种不同的道路。电信监管局局长扎罗夫两年前访问中国时曾经表示，俄罗斯不会好像中国这样实施网络审查。他说，中国有审查，但是俄罗斯没有，两国在这一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他说，中国首先实施过滤，而俄罗斯先是确认所传播的信息出现被禁言论，然后再封网或者是要求撤走所发表的文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医疗机构说，由于特朗普政府扩大了禁止堕胎的全球终结令，减少了针对参与堕胎相关活动的国际组织的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孕妇失去了获得产前保健的机会。最近一些学术研究亦都将以往的援助限制和非洲堕胎率的增加联系起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伯吞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肯尼亚家庭健康选择组织自从2018年失去了200万美元来自美国的资助以来，已经叫停或者减少全国范围内的计划生育服务。肯尼亚家庭健康选择组织负责人阿莫斯·西姆帕洛说，
The global gag rule was also very comprehensive because it did not allow organizations even to provide.
西姆帕洛说，全球终结令亦非常全面，因为佢甚至唔允许组织提供计划生育服务，而计划生育基本上系佢哋作为一个组织嘅核心任务。美国的全球终结令禁止向提供堕胎服务、提供支持堕胎咨询或者倡导放宽堕胎法的组织提供美国国际卫生援助，金额高达大约88亿美元。自从1984年以来，这些按党派划线的限制措施不断获得共和党总统的颁布，又总是被民主党总统废除。在失去美国的资助之前，肯尼亚卫生网络每年能够为大约76000人提供服务。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计划生育诊所往往是当地唯一的医疗机构，不单止提供产前保健，而且提供艾滋病毒筛检、儿童接种疫苗和避孕方法。美国全国生命权委员会等反堕胎组织说，反对者夸大全球终结令的影响。他们指出，超过700个国际援助组织仍然接受全球卫生援助资金的计划全部拨款。全国生命权利委员会的卡罗尔·托拜厄斯说，只有少数组织拒绝接受这些服务的资金，因为杀死未出生婴儿的权利对他们来说更重要。托拜厄斯说，私人捐款正在弥补被取消的美国政府资助，但是非洲的一些卫生组织说，他们未能得到足够的外来资金以弥补被削减的资助。今年三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扩大了全球终结令，减少对美洲国家组织的援助，因为他资助游说拉丁美洲堕胎合法化的第三方团体。全球终结令的反对者反对特朗普政府对提供全面医疗信息和治疗的组织实施他们所称的党派和政治驱动的限制。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的克洛伊·富尼说，你这个是被医生在华盛顿的政治和他们自己国家的健康和道德决策之间做出选择。柳叶刀全球健康杂志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在过去的限制时期，非洲的堕胎率增加了40%。该报告支持批评人士的说法，即是全球终结令的作用弊大于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报道。
总部设在纽约的一间人权组织星期三发布报告， 谴责十几个穆斯林国家为中国当局在新疆大规模人权侵犯行径粉饰太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星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2个成员国发表声明，批评北京的新疆政策。呢22个国家主要为西方民主国家，穆斯林国家在呢一次嘅行动中保持咗集体沉默。几日后，俄罗斯、北韩、古巴等37国代表联合致信联合国，支持中国当局嘅新疆政策。呢一次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在内嘅14个伊斯兰合作组织嘅成员国参与咗联署。人权观察嘅报告指出，虽然新疆穆斯林遭到系列性侵害，但呢10几个国家却赞扬中国在新疆的反恐怖主义和反极端化措施为当地居民带来更强烈的幸福感、满足感和安全感。中国政府争取到10几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支持，助其粉饰新疆恶劣至极的人权纪录。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这些国家没有加入各国共同谴责北京虐待新疆穆斯林的行列，反而附和中国政府的丑恶反宣传。他说，中国在新疆的镇压行动已经使伊合组织的信誉悬于一线。人权观察说，这一份由中国政府推动的文件对新疆穆斯林遭受的广泛镇压视而不见。这些压迫手段包括对1300万名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特厥裔穆斯林实施大规模任意拘捕、强迫政治灌输、限制迁徙、宗教压迫以及全面监控。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支持北京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专制国家、人权纪录差的国家。迪里夏提说，中国作为一个专制的践踏人权的国家，需要一些国家在联合国与之呼应。这些国家在本国人权纪录受到质疑和批评时，亦都需要中国在联合国维护他们的利益。迪里夏提还说，这些国家的另外一个相同点在于，他们几乎都是经济不十分发达的国家，在其中一些国家，中国的金元直接影响着当地的政治。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渗透、分化和有道，是造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维吾尔人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决定性因素。共产党的手法很成功，去买非洲小国。意见人士魏京生对此有第一手经验。早年他曾经多次前往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大会游说，争取通过谴责北京侵犯人权的议案。魏京生回忆说，有一个非洲小国，大家亦都唔知道佢到底想投边个票，佢哋就去揾佢谈话。拉佢嘅时候，佢就话：你哋系中国人，你哋大使馆啱啱俾咗我钱，佢将我哋当成系中国代表团，仲话放心啦，你哋呢票我哋投啦。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话：2004年佢最后嘅一次去日内瓦游说时，美国代表团一名高级官员向佢透露，据中情局嘅估计，那一年北京为了压制对中国的人权谴责案，斥资2亿美元收买成员国。那名官员告诉魏京生，一个非洲小国就几百万。人权观察去年发布报告，中国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干预，详述了中国如何通过恐吓、收买等多种手段，设法削弱和压制联合国对其人权纪录的批评。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蔡英文再过境美国，停留丹佛市，强调能源经贸交流。蔡英文说，台湾将会基于人道原则来处理来到台湾庇护的香港人。中国河南二马市气化厂爆炸，至少十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加勒比海友邦，行程进入尾声，19号回程途中抵达最后一站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这个是蔡英文这一次出访第二次造访美国，上一次为去程的时候在7月11到13号在纽约过境。同纽约一样，蔡英文都将在丹佛停留两个晚上的时间。蔡英文专机抵达丹佛之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按照惯例登机迎接。蔡英文访问丹佛期间，将会着重和科罗拉多州和临近的怀俄明州寻求更多在能源、环境、农业和经贸领域的合作机会。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在很多的议题上都支持台湾，并且在美国国会推出多项法案，强化美台关系和台湾的国际空间。加德纳参议员在蔡英文下榻的酒店和蔡英文举行短暂的会谈。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他在应对香港人在台湾寻求庇护的问题时，将会基于人道原则做出适当的处理。在香港声势浩大的反送中示威中，一些抗议者冲入立法会。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要对暴徒追究到底。有传媒报道，有十几名冲入了立法会的示威者，由于担心被秋后算账，已经到了台湾寻求庇护。正在加勒比海地区对台湾邦交国圣卢西亚进行访问的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台湾相关单位对此都有掌握，对于这些来自香港的朋友，我们会基于人道做出适当的处理。中国对此做出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我们奉劝岛内的某些人不要在这个时刻跳出来假扮慈悲，他们自己不过是泥菩萨。耿爽的这番话表示蔡英文自身难保。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明基今年5月14号获得台湾移民处核准延长两个月的签证限期。林明基曾经被中国当局扣押八个月，因担心香港修法之后会被引渡到去中国大陆，他在4月25号离开香港前往台湾逃亡。中国河南省二马市的一间气化厂当地时间星期五傍晚发生爆炸事故，已经造成至少有10个人死亡，5人失踪，多人受伤，其中有19个人伤势严重。据传媒报道，7月19号5点45分左右，位于义乌市的河南省煤气有限责任公司气化厂 C 套空分装置发生爆炸，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事故原因亦都在调查当中。越南7月19号指责中国海洋地质勘探船和护卫船侵犯了越南主权，要求中国这些船只撤离越南水域。美国两个智库报告说，这次最新的争议性对峙发生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就是中国所讲的南沙群岛附近。中国的海洋地质8号勘探船最近在那里进行勘探。越南方面称，那里位于越南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星期五，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驳斥了有关北京对新加坡华人施加影响力的报告，称这个是歪曲事实的指控。华盛顿智库美国詹姆士城基金会在星期二发表的这份报告称，中国的根本目的是要将中国人的身份强加给新加坡，以便新加坡更紧密地与中国不断扩大的利益保持一致。 呢份题为《中共在新加坡政治影响力运作初步调查报告》表示，中国利用文化组织、中乡会馆、商会和中文传媒等，将触角伸向到新加坡的华人，引导社会舆论和政策走向。报告作者萧良进一步指出，商会是新加坡为中国利益最强大的游说团体，代表亲中国立场游说新加坡政府。萧良其目前是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经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任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开放程度。很多国际传媒最近都报道，中国收紧了电影审查，反过来帮助了荷里活大片的故事。七月初，蜘蛛侠、英雄远征在中国开影首个周末，票房将近$1亿，远超预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美国媒体分析，它的主要原因是本来可以同蜘蛛侠一拼票房高低的中国大片《八佰》被中宣部枪毙，不单止从上海国际电影节，而且从暑期档电影公映安排上撤下。南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洛斯典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就给了荷里活大片一个机会，当你将自己的大片撤下之后，唯一留下的就是荷里活大片。今年至少三部中国电影从暑期档电影公映安排中撤下，除了《八佰》还有《刀背藏身》和《少年的你》，前两部都是反映国民党军队抗日历史，后一部是青春爱情犯罪片。彭博新闻说，今年二月至四月共有三部参加柏林和康城影展的中国电影以技术原因撤展，其中包括张艺谋的文革故事片《一秒》二月从柏林电影节退展。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对美国之音说，在习近平统治下，控制已经严厉到不可理喻的地步。他说他正在赢公共舆论战，并且巩固对媒体、电影、电视业的控制，将他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下。其次，中共认为现在是最敏感时刻，经济放缓、贸易战、一系列纪念日、五四一百周年、六四镇压三十周年，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七十周年，控制已经严厉到不可理喻的地步。通常来讲，中国政府想要促进国际电影，但是最近封杀几部国产片，这些国产片预期可以赚到很多钱。对电影内容的更严厉的审查发生在去年中国电影审批权从国务院下属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广电部转移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之后。《华尔街日报》去年五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做出了一系列巩固权力的措施，其中包括将电影纳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管理，但是一年后的情形和该报道中宣部接管电影审查令荷里活忧心忡忡暗暗相反。荷里活似乎从中宣部的电影审查中获得巨大好处，中宣部打破过去暑期档电影只是放国片不放外片不成文的规定，令到蜘蛛侠大举进入中国院线放映，而荷里活亦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令到蜘蛛侠在中国的公映时间比在北美地区足足早了四日。坚决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是习近平严控中国社会的重要方面，允许荷里活大片在中国夏季电影市场赚到不亦乐乎，是因为荷里活大片不再具有西方意识形态特征，还是北京当局另有考量。中宣部的账究竟是怎样计算的？南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洛斯典对此做出了回答，他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方行好像蜘蛛侠这样确实是非政治，而且根本不会影响中国政治的电影，封杀与中共历史不一致，展现中国1930年代的中国电影，必须在矛盾中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做决定，那个就是取荷里活大片。 《冒阻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作者、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则认为，其实荷里活一直同中国合作良好，这个同他的政治倾向有关。由于荷里活是左派当家，所以他骨子里面同共产党并不是特别矛盾。他认为荷里活的很多东西中国并不是特别反对，尤其是目前在反对特朗普方面，荷里活几乎是反特朗普的先锋。那个在这方面中共亦是需要，所以这个仗不是算是经济仗，而是算政治仗。但是南加大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认为，这个跟特朗普没什么大关系，荷里活的目标就是要赚钱，为此他们会考虑中国的政治考虑，通过各种方式令到荷里活大片能够顺利进入中国市场。他说多数荷里活大片没有挑战或者明确挑战中共意识形态的政治内容，他们主要是吸引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所以一般大制片公司不会制作严肃的政治电影，这样的电影不会被期待到中国去发行，因为荷里活只能够在中国发行数量很少的电影。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会将预算最贵受众最广的电影留给这些配额。杜克雷认为荷里活的大多数是批评特朗普政府的，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给荷里活的电影入去，他们允许荷里活电影入去是因为他们希望中国电影院有人去看。很多中国电影院债务缠身，他们需要钱还债，中国经济正在放缓，政府仍然希望鼓励消费。但是对北京大外宣多有研究的何青莲认为，如果广电部审查还会专业化一些，如果是中宣部审查，那个是会稀奇古怪，经常会有一些只有他们自己先明白的政治考量。何青莲说，中宣部算的政治仗是曲里拐弯，而目前美中进行贸易战，特朗普的反对者大概都是抱着一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想法，至少中共会很容易陷入这种想法。他说中美关系成为这样，反特朗普又成为中共的集结号。暑期是中国电影市场一年之中的黄金票房之一。天天快报说，往年暑期档电影未必好，但是一定很红，可惜今年的暑期档电影只能够送一首凉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32年，美国人厌倦了共和党总统胡佛的政策，他们认为胡佛在领导经济崩溃的大萧条中无所作为。这一年，选民在总统大选中将巨大的胜利送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民主党。而从这一次的节目开始，我们就来讲讲罗斯福总统的故事。罗斯福认为联邦政府在帮助普通民众方面应该承担更多责任。1932年秋天的选举给很多美国人带来希望，但是罗斯福在大选结束的四个月之后，也就是要等到1933年三月才能够宣誓就职。这几个月中，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到有史以来的最坏水平。胡佛总统试图召开世界经济会议，邀请当选总统罗斯福同他一起发表支持企业发展的保守声明。罗斯福表示拒绝，他认为在他正式成为总统之前不应该参与总统事务，而且他不想将自己和选民已经明确表示反对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同样受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亦拒绝帮助胡佛。这个是一个充满动荡、群情激愤的时期，经济走入低谷，领取食品的队越排越长，乡村里面随处可见愤怒的暴民。而华盛顿的政客又不能够共同努力设法摆脱危机。胡佛说，我们已经束手无策，无计可施。
而同时全国人民都在等待，他们对新总统将会做些什么充满担心、不确定和恐惧。新总统罗斯福51岁，出身名门。30年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西奥多·罗斯福就是他的远亲。富兰克林·罗斯福出生于这样一个富裕而又名声显赫的纽约家庭，毕业于最好的学校格罗顿、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1910年，他成功当选纽约州议员。他向人展现了非凡的才能和政治理解力，并且为其他民主党候选人的竞选积极努力。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期内担任海军部长助理，1920年成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并且落选。一年后，罗斯福遭受重大不幸，他和家人出外度假航行时突然间身体变得冰冷，后背和双腿非常疼痛，而且越来越严重。几个星期里面，罗斯福一直被迫卧床。最后医生诊断罗斯福患了脊髓灰质炎，他的双腿失去知觉，再没办法行走。罗斯福原本是个非常喜欢运动的人，但是现在他没法子不要坐轮椅。所有的金钱和名声都无法使他再次站立起来。很多美国人认为罗斯福的病将终结他的政治梦想，但是他们错了。罗斯福向人展现出他非凡的内在力量。1928年，罗斯福作为民主党纽约州州长候选人积极参选，他以微弱多数赢得这一次的竞选。两年后，罗斯福当选连任，选民为他在大萧条时期帮助民众的创造性努力而欢呼。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公众面前总是强壮和友善，他喜欢讲笑，喜欢享受生活，他乐观的外表下蕴藏着坚强的意志。纵观他的一生，罗斯福一直为改善普通人的生活而努力，他愿意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做到这一点。他认为政府有能力并且有责任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对此罗斯福深信不疑，但是对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十分确定。在1932年的总统大选期间，他曾经这样讲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尝试去做一些事。罗斯福相信全国民众都要求他进行创造性的改革。在1932年的大选中，绝大多数选民都将票投给罗斯福，支持他所提倡的为结束大萧条而行动起来的呼吁。但是没人能够真正肯定这位来自纽约州不能够行路的新总统在入主白宫后会做些什么。罗斯福在1932年的选举中获得绝大多数选票当选总统。在1933年总统宣誓就职那一日，天气多雾，天空阴暗。一早，罗斯福前往教堂，然后同胡佛总统一起离开白宫前往国会。在途中，罗斯福试图同胡佛总统交谈，但是胡佛沉默寡言，只是毫无表情地向围观的民众挥手致意。聚集在国会的大量民众等候他们的到来，几百万美国人亦守候在收音机旁边收听典礼。
Do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do solemnly swear that you will faithfully...
美国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主持了罗斯福总统的就职典礼。 然后美国人民静静等待，想听听呢位美国第32任总统会讲啲乜嘢。
I,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do solemnly swear that I will faithfully execute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ll,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preserve, protec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help me God.
罗斯福对全国人民说，他坚信人民期望他坦诚布公地讲述美国当前所面临的形势。他说他们伟大的国家一定能够好像过去一样经受着苦难，并将再次繁荣。他说到真正的危险是恐惧，那种阻碍人努力向前的难以名状的恐惧。他还说到在美国历史上每一个黑暗的时期，人都赋予领导层有力的支持。下面就是罗斯福就职演说的一部分。
My friends, this is a day of national consecration, and I am.
罗斯福总统话：我哋伟大嘅祖国将战胜磨难，经受考验，终将恢复，再次繁荣。所以首先，请允许我坚定我嘅信念。我哋唯一应该恐惧嘅系恐惧本身，系嗰种难以名状、盲目、毫无根据嘅恐惧。这种恐惧阻碍我们前进的努力。罗斯福的话在现场观众中引起了共鸣。罗斯福充满自信，他答应领导全国人民渡过难关。他的风格和满是空洞许诺的胡佛大相径庭。
We'll revive and we'll prosper. So first of all, let me assert my firm belief.
罗斯福总统说，幸福并非建立在对金钱的拥有，而是源于取得成就的喜悦和创造所带来的激动。切勿在疯狂追逐瞬间即逝的利润时，忘记工作所带来的喜悦和激动。在这些阴暗日子里面，我的同胞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如果这些时日能够令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应该听任命运的摆布，而应该令到命运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同胞服务。罗斯福说，当前最重要的是帮助民众就业。他还说，联邦政府应当在创造就业中扮演重要角色。罗斯福还说，使国家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有很多办法，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就无补于事，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他说，而且是立即行动起来。罗斯福讲话时神情坚定严肃，他对在场民众说，将在联邦政府体制内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但是他亦警告说，国会必须和他合作，使国家能够再次回到发展的轨道上来。演说结束之后，罗斯福面带微笑向人群挥手致意，胡佛和他握手离开。罗斯福穿过人群回到白宫，立即召开一系列会议。1933年罗斯福的就职演说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最有影响的就职演说之一。罗斯福的演说就好像海浪一样，冲走了一段历史，迎来一个新时代。罗斯福坚定有力，给人民带来了希望。罗斯福向人民承诺要采取行动，并且立即付诸行动。在此后的3个月里面，罗斯福和他的民主党所通过的新项目比以前几年通过的项目重要多。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两个人就正在煮饭，准备一起带去朋友的家里参加 party 的。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他们分别是 to blow it 以及 to wing it。
咦 ，Larry， 嗰啲系咩味啊？哎呀，弊啦，猪扒焗窿晒啦
！What? Oh no! I ruined them. They're stuck to the bottom of the pot. I blew it.
你讲乜嘢话？你只系将猪扒焗窿咗，又冇吹坏啲乜嘢嘢？你点解话 blew it？
When I said I blew it, B-L-E-W-I-T, I meant that I ruined the whole dish. To blow it means to make a mistake that leads to total failure or ruins a good opportunity.
Oh, 原来 blow it 是指犯了错，将事情搞坏，或者错过一个大好机会。你啊，真是将这些猪扒整坏啊。那么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再跟我举几个 blow it 的例子吧。
Well, the other day I was playing pool with Jack. I was just two shots away from winning, but then I blew it. I sunk the eight ball and lost.
哈哈，你玩台波输俾 Jack， 八成系你太有自信，所以先至会喺最后关头输咗。
And last week, I finally got a date with that girl from m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ass, but I blew it. I took a nap, overslept, and showed up at her place an hour and a half late.
Hi, Larry, 你呢几个星期一直要约嗰个女仔去街，终于约到啦，点解又会瞓过笼，仲迟到个半钟头噶？我睇你啊，你真系嘥咗你个好机会啊
！Yeah, well, it wasn't as bad as when you had that job opportunity last week and blew it.
哎呀，你讲到我身上啊，我做唔到嗰份工又唔系我嘅错，我点知佢哋喺我嘅电话里边留咗言、啊、
？That's because you forgot to check it.That was a really good job, too, and you blew it.
没错，我没听电话留言，就算是我 blew it. Hey, Larry, 现在怎么算啊？我们一个钟头之后就要去 Jane 家，但是我们一样送都没整、啊。
Well, we'll just have to wing it.
Wings? 你是不是说鸡翼啊？但是我们已经没时间去买了。
No, no, Li Hua, I said we have to wing, W-I-N-G, it.That means we'll have to do the best we can with limited time and resources.
Oh, 原来 to wing it 是指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之下尽下人事。那好啦，你有什么好办法啊？
Let me see. What do you have in the fridge? There's some tofu in here, some green onions, and there's all these jars of weird Chinese sauces. Maybe we can wing it by making some kind of tofu dish.
诶，等我睇一睇。没错，这里有豆腐，有葱，还有，等我看看这个樽是什么。哎，有了，四川辣酱，我们可以做麻辣豆腐。你微送又快又容易，只要将豆腐切粒，再加点葱，半个钟头就可以做好了。
Okay, let's get to work. This is a great idea. People will love it, and no one will even notice that we're winging it.
就是啦，没人会看得出我们是临时整出这味餸的。所以 Larry, to wing it, 是不是只能够用在临时将一些东西放在一起就好像整餸啊？
Not always. For instance, when I covered for Jack and taught his History 101 students last week, I didn't have time to prepare for the class, so I just winged it.
你和 Jack 代课，但是事前没时间备课。咦，那你是怎样临时备课的？
I read the reading assignment just an hour before class began. The students knew I was winging it, but they were very understanding.
吓，上课前一个钟头睇睇指定阅读啲咩材料，你就去上堂啦。咁学生当然知道你冇准备啦。
李华 ，pay attention to your cooking. Don't blow it this time.
你放心，你冇睇见我冇离开过炉边咩？我绝对唔会 blow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To blow it, 意思就是将事情搞坏了，又或者是错过了一个大好的机会。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to wing it, 就是指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之下临时拼凑完成一件工作。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日嘅节目里边，我哋除咗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